去年年底的时候有机会回到香港看看我自己的亲人。从香港第二次离开到美国来，一转眼是21年，香港变得非常的多。从我离开的时候，1983年，香港只有2条的这个地下铁，到我这次回去，他们已经有7条、8条的地下铁路的线。飞机场也换了一个非常新的，看起来比波士顿的飞机场还要好，还要美。到波士顿的飞机场，如果你要拿这个行李的车子，你还要付一点钱，香港那个是完全免费的，很多很方便的地方。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弟兄特别看着我，从头看到脚，他说：“蔡景惠，你怎么搞的？你回香港，头发也没有变，衣服也没有变，身材也没有变，你真的去了香港吗？”那他没有注意的，其实我换了一个眼镜，而且这个眼镜，如果你走近一点的话，这个是香港才可以有的超薄型玻璃所造的，美国只可以有这个塑胶的眼镜，这个是看起来比较衰一点。在香港刚刚好有2个礼拜天，第一个礼拜天算是2004年的年底，第二个礼拜天是2005年的第一个礼拜天，就决定去2个不同的教会。年底去的那个教会是我1983年离开的时候那个的教会。那段时间我们一家人回到香港，我在教书，也就决定说找一个教会是离开住的地方比较近的。我们就在马路上走来走去，就看到有一个教会，决定进去，大概100多人左右。还记得第一次进去的时候，进去出来都没有人管，第二次也是如此，本来就想不再去那个教会了。后来到了第三次，就有一个传道人过来就跟我打招呼谈谈话，那就是因为那个传道人跟我讲几句话，最后我们就定下来在那个教会聚会。那个教会聚会我们去的时候，我的印象是10点钟早上，到香港是礼拜6晚上，第二天闹钟弄好了，准时的就到了那个教会。进到那个教会，哇，人坐得满满的，其实我们连这个正堂的地方也进不了，我们是坐在副堂的地方。我说哎，这个神很祝福这个教会。后来才知道，一方面是神祝福这个教会，他们人实在多起来，有200多人。第二原因呢，原来他们这个聚会的时间从10点钟改到9点半，所以我去的时候到了那边已经迟到半个小时。那所以就坐在那个副堂的地方就看闭路电视，心里面有一点不好过。那个教会呢还有一个习惯，不单止每个礼拜会记载登在周报里面上个礼拜有多少人来参加聚会，他们还会登有多少人迟到。所以我那个礼拜成为他们迟到的人的统计数字之一，心里面还是说不太好过。第二个礼拜就去了另外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呢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教会，我想比我们教会可能更要大一点。那个教会是我1971年高中读书的时候信主，就是在那个的教会。那一次时间调得更准确一点，准时的就到了那边教会来聚会。到了那边我们一家4个人找不到位置，找不到可以一起坐的一些位置。从他们的正堂，他们是1楼， 看到没有位置，我们就到楼上，它有一个叫做 balcony 的地方，楼上的地方，那边也可以坐两三百人，也是找不到四个人可以坐在一起的地方。看到神在香港这个动荡不安的环境之下，还是赐福给他的教会。在新年去参加那个的教会的讲道当中，他们的主题是讲到传福音，传福音。那个牧师就提到说，有一个晚上是他们教会祷告会的时间，他就到了教会，在门口的地方有一个人就坐在那里，在那里抽烟，看起来呢是一个可能是建筑工人的样子。牧师一看到那个人，心里面就有一点不太高兴，怎么有一个人会选择在教会的门口梯阶的地方在那里抽烟，看起来太不像样了。他第一个想法是请那个人去别的地方抽烟吧，但是第二个想法，他想到哎，他难得在教会的门外，我岂不应该把他请进来，虽然是祷告会，但是自然他已经到教会门口了，请他进来。他想那个人大概不会进来的啊，如果他要进来的话他早已经进来了。他说还是不要去，但是呢圣灵在他心里面催逼他，他就再过去跟他说，哎，先生，我是这个教会的牧师，你愿不愿意进来？那个人就点头，就愿意进来。牧师就请他把这个他的烟把它灭掉，然后呢就进到教会里面。祷告会对于一个陌生人来说是非常不适合的，牧师也知道，但是呢那个人也就安安静静的就参加教会的祷告会。完了之后，牧师拉着他跟他说，哎，你进到教会里面，你以前有没有去过教会？他说没有。他说我要跟你讲一下福音。那个牧师就把属灵式定律、福音桥几个地方重点的都跟这个人分享。讲完之后，那个牧师就说，你愿不愿意信耶稣？那个人就点点头，我愿意。哎呀，牧师有一点惊讶，就带他做一个决志祷告。祷告之后呢，牧师想他一定要给他一本圣经，但是呢手上没有多余的圣经，他就从礼堂里面有一些的礼堂里面用的圣经，都印着是教会公用不可以擅自拿走的那本圣经，他就拿出来就送给那个人。然后同时后他讲到的时候，他也在那个时候做一个交代。我想做牧师也应该有一点点的权利吧，所以他就把那个圣经送给那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那个人就每一个礼拜来教会，他也是已经信主，在去年的时候在那个教会受洗。他提到那个人的时候，就让我想到我们教会我碰到的另外一个人。差不多是半年前，有一天的礼拜天早上，我碰到一个人开车就转到教会的这个行政办公室那边停下来。那我那个时候准备要到教会大礼堂这边，所以我注意到他，我也没有跟他多打招呼，那我就过来这边了。后来过了五分钟，忽然之间在大礼堂里面看到这个人出现，头发是蓬散的。后来婉玲看到他，就跟他讲几句，然后呢就把他带来跟我谈话。原来他家里面出了一些的事情，然后有人告诉他说，没有人可以帮你的，你一定要来教会，教会有人可以帮你。所以他就找到地址， 自己开车走到教会来。有机会跟他谈完之后，稍微了解那个礼拜的礼拜一，马上就去拜访他的家庭。我们也不断的向他传福音，也不断的向他在具体生活上有一些的帮助。但是我心里面觉得有一点可惜的，他到今天，据我了解，他还没有信主，他也没有到教会来。虽然事情算是解决了一部分，但是从来没有再看到他。两个不同的人，两个不同的地方，同样一个福音，两个不同的反应。为什么是这样？今天我们读到那段的经文，就可以看到是另外一个人，他单独的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要求帮助。但是他要求的帮助不像是半年前来到教会的那个人他的需要。圣经里面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这里提到，这个人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能够得到永生？前面我提到两个人，他们对于永生完全不了解，但是这个人他知道他要找什么，他也很明确的知道要找谁可以给他答案。他就跑到耶稣的面前说，夫子，老师，我应该做什么事情，我应该做什么善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当我们就是读到这节经文，不同的人会想，到底这个人是带着一个什么的态度来问耶稣？因为特别读下去的话，就发现这个人可能是犹太人当中的犹太人，因为他所有的律法他都守了。那如果他是一个常常读圣经也常常遵守律法的人的话，他应该从圣经里面已经知道他那个问题的答案，怎么样可以得到永生。他用不着这个时候跑来问耶稣。所以有一些解经家从这些的观察就会说，这个人其实存心不是来问耶稣问题，他存心了要来难倒耶稣。但是呢，我自己对这段经文的了解的看法不一样。我觉得他是真诚的，他虽然读到圣经，但是这个圣经里面也有许许多多他不太明白的地方。其实从他问的那个问题，你就发现到他对于得永生犯了两个的误解，有两个的误解。耶稣就针对他的误解来回答他。你说他问的问题有什么误解？他只是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到永生？问得很好啊。但是耶稣看到他的第一个误解，什么是善？ What is good？ 什么是善？耶稣就跟他说，第十七节，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只有一位是善的。换句话，善，真正的善不是一件事两件事，真正的善只有一位。耶稣没有在这里讲明那个 少年人一定就知道，那位就是上帝。耶稣没有多讲，但是在后面从耶稣跟他对话当中，耶稣就更多的把那个来表达出来。这个少年人他第一个误解是对善的误解，第二个误解他问耶稣说，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他以为要得到永生是他要做一些的事情。耶稣也在跟他的对话当中要帮助他了解，要得到永生不在乎做，不在乎做，没有一个人可以凭我们做什么事情可以得到永生。我们就进一步来看一下耶稣怎么样从他跟这个少年人的对话当中提出他这两个的误解。耶稣顺着他所讲的话，十七节就说，你若要进到永生就当遵守诫命。好像说他说我该做什么，耶稣说那你该做的就是守所有的诫命。耶稣一步一步的来引导这个少年人，这个少年人就问他说，什么诫命？圣经那么的厚，从犹太人的角度，旧约里面的诫命有600多条，应该守哪一条？是十诫吗？还是别的？耶稣说，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耶稣讲了这五句话，就是当时候犹太人十诫里面其中的五诫。我们了解十诫的话，我们都大概知道前面有四诫是特别针对上帝，后面六条是特别针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耶稣讲了后面六条当中的五条，他还有一条他没有提到，那条是什么呢？那条是讲到不可以贪心，不可以贪婪。耶稣没有讲那一条，但是耶稣换了一句话，那句话是从利未记第19章18节那里引出来的，就从十诫一跳都跳到另外一句。耶稣就说，又当爱人如己，又当爱人如己。我们读到十诫的时候，你就发现都是说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但是律法的真意，那个的精神其实是正面的。就在利未记19章18节就讲出来，你当爱人如己。所以在福音书后来有别的地方，有人问耶稣什么是最大的诫命的时候，那个地方耶稣就说，当爱主你的上帝，十诫前面的四条，而且要爱人如己，就是十诫后面的六条。那个少年人听见之后，他马上就回答说，这一切我都已经遵守了，还缺了什么？还欠什么？都做了。对，他都做了，起码表面上他都做了。但是得永生不是在乎做什么。耶稣就对他继续的讲，如果你愿意做一个完全的人，好的人你问什么可以要做， 耶稣就说可以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耶稣在这一节经文里面就很清楚的给那个人的一个答案，是他要求的一个的答案。他问要做什么，耶稣说把你所有的变卖出去。其实这句话就是前面耶稣说当爱人如己，你怎么可以看到弟兄姐妹，看到有你的邻舍他有需要，你却不帮助他呢？在当时候，这个少年人圣经说他的财富相当的多，他可以起码是社会里面中产中上阶级的一个人，在耶路撒冷，在加利利的地方有许多贫穷的人。如果真的他做了爱人如己的话，他怎么可以看到有需要的人他不帮助他们呢？所以耶稣就问他说，跟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而且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的钱从地上就送到天上去。然后耶稣就提到第三方面，你还要来跟随我。所以耶稣给他的回答，第一讲到你要遵守这些的诫命，第二要变卖所有的，第三来跟从我。从这三个里面，其实耶稣画了一个图画，什么是善？只有一位是善，这位是上帝。我们要得到永生，就要跟从上帝，遵照他的吩咐去做。当我们要遵守上帝的诫命的时候，其中一方面就是完完全全的来跟随他，跟随他也就是跟随主耶稣基督。耶稣讲完之后，第二十二节就提到说，那个人听见这话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马太从耶稣跟这个少年人的对话当中，先从一个问题开始问，到底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永生？但是从这个问题，他就引到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财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的意义？财富对我们来说有什么的意义？对这个年轻人，他的财富很多，他一点都不愿意放下来，对他来说，他就悠悠求求的离开。有人说，上帝要我们把我们的财富全部分给穷人，像耶稣回答的第二点，把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变卖了分给穷人。但是我的了解，这个不是一个绝对的诫命。耶稣跟尼哥底母谈到永生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尼哥底母把他所有的变卖。耶稣跟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讲到的时候，他也没有要求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把他所有的变卖。耶稣这一方面是针对每一个人的需要，每一个人他的弱点，每一个人跟从主的困难，把那一点要提出来。但是耶稣提到这一点，却正是当时候也是我们今天大概是99%的人我们的困难。如果主问我们愿不愿意把我们的财富变卖分给穷人，我们会不会愿意这样做？ 历史里面有一位叫做圣法兰西斯，他就读到这一段经文，他真的就把他所有的都变卖，然后到处传福音，然后也到处讨饭的，这样的来传福音。我们也读到戴德生，他放弃了在英国可以有一份这个医疗的工作，他跑到中国，基本上什么都没有。我们也读到戴德生开始内地会之后，他呼吁更多的人来做宣教士，他跑回去英国，在剑桥大学里面来演讲，来呼吁。历史里面就讲到有七位称为剑桥七杰的，他们来跟从主耶稣到中国来传福音。其中有一位叫做 C.T. Studd， C.T. Studd 是当时候英国的这个棒球，我叫棒球就是 cricket， 英国的棒球的国家的这个大学的代表啊，那也是队长，而且他的财产非常的多，因为他爸爸很有钱，他从爸爸那里就继承了那个时候50万英镑那么多的钱。当他要对戴德生说我要去中国做宣教士，戴德生跟他说，你什么都好，但是有一点你不符合我们的资格。C.T. Studd就问到底什么，他说因为你的财产太多，你的财产多的话，你就不能够在宣教的工程上面学会倚靠上帝。C.T. Studd为了去中国，就把他50万的财产全部送给穷人，跑到中国来。许多的人财产是他们的问题，当他们面对永生跟财产的时候，他们要做一个选择。这个少年人他的选择是，他忧忧愁愁的就离开了。他离开之后，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就跟门徒讲到财产的道理。我实在的告诉你们，在23节，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们今天读到这段经文，我们就很容易了解耶稣讲的什么意思，就是说这个财产变成为人的一个的牵挂，不愿意放弃，所以进不了天国。但是当时候的犹太人，当时候耶稣的门徒，他们听的时候，他们从另外一个角度来听。为什么呢？因为在旧约里面就讲到哪一个人是敬畏耶和华的，耶和华也一定会赐福给他，他的财产也一定会很多。所以当时候犹太人一个观念是，有钱往往就是一个反映上帝赐福给那个人。如果一个有钱人，如果是一个上帝赐福给他那个人，他进天国还要难的，那谁能够进去呢？还有谁可以进去呢？耶稣就进一步的跟门徒讲下去。门徒问，这样谁能够得救呢？第25节、26节，耶稣看着他们就说，在人这是不能的，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得永生进天国不在乎我们做什么， 得永生今天国，在乎我们跟随那位至善的上帝，跟随那位至善的上帝的儿子。彼得听见之后，按照他一往往的那种的冲动，他就跟耶稣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所有的跟从你了，将来我们要得到什么呢？永生想到是将来，是永远。彼得说，那个人不愿意放下他的财产跟从你，我们已经这样做了，到底我们要得到什么？可怜，又是对永生完全的一个的误解。他的想法就是从利益的角度来想，但是像耶稣没有马上点出那个少年人的问题，而是循着他的问题慢慢带他进到他的问题的中心点在什么地方。耶稣也是同样的，没有马上就问，就骂彼得说，彼得你怎么会这样问这些事情？你跟着我，你就是要考虑代价吗？你就要考虑得到什么吗？耶稣没有这样跟他说。二十八节耶稣说，我实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这跟从我的人，到复兴的时候，人子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面的时候，你们也要坐在十二个宝座上面审判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你问以后有什么事情发生，耶稣说，以后你得到的是荣耀，是跟我在一起那一种的荣耀。二十九节耶稣继续地说，凡为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儿女田地的，必要得着百倍，并且要承受永生。当你愿意这样放下来跟从我的话，你就会得到永生，并且永生不单只是在以后才发生的，有人说永生只是在现在已经开始。永生就是一个新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有些慕道的朋友很向往可以在这个世上享受所有的一切的豪华，离开世界之前那一刻信主得到永生，他们以为想两个世界都可以得到最好的。但是我自己的经验，三十多年来做了基督徒，我可以说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比我以前信主之前的生活，两个要选择的话，我毫无犹豫的我会选择做一个基督徒的生活。五十年前在美国有好像英国的剑桥七节的有五个年轻的弟兄，他们在 Illinois 的 Wheaton 大学里面读书，也许我们称他们为 Wheaton 五杰吧。那五位毕业之后，他们想到上帝要呼召他们做宣教士，他们就跑到南美洲，在这个 Ecuador 那个的国家，就向那些的土人来传福音。开始的时候他们跟他们做朋友，把一些的礼物送给他们，让那些土人知道他们完全是好意善意的。后来他们察觉到那些土人的心已经明白他们的来意之后，那五个人 就坐了小型的飞机，就降落在那些土人的当中。降落在那里之后，他们本来是这个开飞机的，常常跟他们的headquarter 哈，他们的总部在这个Quito 这个地方哈，他们这个 Ecuador 的首都的地方，跟他们有联络的，忽然之间就失去联络。后来就发现那五个人被这些土人都杀了。五个人当中有一个叫 Jim Elliot， 这位的太太两年之后再次回到这个部落的人当中，再向他们传福音。最后这个部落的人慢慢全部的都信主，也是透过 Jim Elliot 的太太叫 Elizabeth Elliot， 这位到今天还活着，而且是住在麻州的地方。有机会我鼓励大家去见见他，听听他，就是说他会在 Gordon Conwell 神学院里面还会有一些的演讲。他可能已经70多岁的一个妇人。 Elizabeth Elliot 在传福音之外，她也整理她丈夫的一些日记。在日记里面她找到这样的一句话， Jim Elliot 这样说， He is no fool to give up the things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e things he cannot lose. He is no fool to give up the things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e things he cannot lose. 一个人如果他放弃一些的东西是原来他就没法子真正的抓住的，为要得到那个他不能够失去的，这个人不是一个笨蛋，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一个聪明人。 He is no fool to give up the things he cannot keep to gain the things he cannot lose. 今天我们往往就是要抓住那些以为是对我们好的，但是那些东西一点我们都不能够带走，一点都不能够带走。但是当我们的焦点是为了这一些世上的钱财的时候，我们失去了永生，失去了我们不能够没有的。 He is no fool to give up the things he cannot keepto gain the things he cannot lose. 门徒明不明白耶稣所讲的？我认为他们不明白，我认为他们不明白。这个少年人，耶稣说你就要变卖所有的财产分给穷人，然后来跟从我。这个少年人就忧忧愁愁的离开。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也面对另外一个选择，到底要得到永生还是要得到现在他们有的生命。如果那个时候跟着主耶稣的话，很可能他们也被抓起来，很可能他们也被钉在十字架上面。门徒做了一个选择，他们可能是快快乐乐还是忧忧愁愁的，他们也离开主耶稣。一直到主耶稣复活了向他们显现，他们才明白，他们才扭转过来。今天我们同样面对这样的一个选择，你跟我 要做什么的选择？是我们的财富，还是完完全全的放下自己来跟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主耶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纪念主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我们一起唱一首诗歌，第313首。我们唱第一节、第二节。